所以这样呢就在这个观上呢能够看破。我们禅修老法师不是常讲的看破放下吗？然后就能把它放下。它假的你还放不下吗？就是说要修这个观。所以这个楞严经上说呀，十方婆伽梵是一路涅槃门。十方婆伽梵就是十方诸佛，简单说十方诸佛都是一条路到涅槃，出这个生死都是一路涅槃，就是修止修观。哎，就是修的这个止观法门。这是说讲这个第一重的能起所起呀，大乘是刚才讲的能起，这个止观法门是所起，能够升起来这个止观的法门修行，能够把这个惑业苦啊能够空，也能够假。那么这是刚才前边讲的，这不是有这个八重吗？第一重讲过了，下边就简单讲第二重，说这个止观是为能依，大都是讲这个大乘止观的。止观是能依，大乘是所依，叫做能依所依呀，依止的依呀。哎，这个能依，说止观是能依，能依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？这个地方很重要，就是关于我们修行啊。就是指的我们人的第六意识。哎，你要修止观呢，用什么修呢？还是用第六意识啊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第六意识呢很明利啊，能知道种种的这个啊各种名称各种道理，所以呢啊这个修止观呢要用这个叫做能依。大乘呢，大乘是所依，所依的大乘呢，这个地方是什么呢？是指着自性清净心。哎，换一句话说啊，也就是说以我们第六意识去观自性清净心，就这么一句话。自性清净心你怎么找得着呢？用谁去找呢？用第六意识去观。但是观起来如果有了妄想，那就叫自性不清净，那不是自性清净心，就离开自性就不清净。要观到无念，哎，没有妄想，完全是一个，那叫是清净，就是接近自性。哎，这是说第二重叫能依所依。第三重呢，那前边讲叫能通所通。什么是能通？什么是所通？通达的通。止观法门是能通。哎，大乘呢就是自性清净心呢是所通。哎，通是通达了。哎，哎，通达哪儿去呢？通达彼岸呢，从此岸到彼岸。所以这个止观法门呢就能够通，通达到大乘自性清净心，就到彼岸，那是所通所要去的地方。第四重呢叫做能由所由，因由的由啊，啊，由哪儿来的那个由。他说这个要把大乘止观法门的六个字啊在哪一个重，哪一重上怎么样配法。第四重是说大乘止观，哎，是能由，法门呢是所由。由就是同的意思，从大乘止观，由着大，从这个大乘止观到哪儿去呢？哎，这个法门，修这个法门是所由，所要修。哎， 因为有这个大乘止观才能入到在天台宗叫做圆教，因为大乘止观在天台宗是属于圆教。如果修大乘的止，就是能入空门，空有的空；如果修大乘的观，就能入有门；如果能修止观不二的话呢，那就能入双翼双飞，就是双有双无中道的门。哎，那止观不二就是刚才前边说的妙止妙观，那要修到那个时候呢，就是不二了，止中有观，观中有止，这是第四重。第五重呢，前边说叫做能减所减呢，减就是啊，也可以说减别，我们刚才说那个字叫简单，那个字是简单的简，但是简别也是它呀。能减呢，这个大乘是能减，止观法门是所减啊，就是要把它分析简别简别。哎，因为修止观法门呢，哎，有小乘的修止观，有大乘的止观，有渐次的止观，有圆顿的止观，有不定的止观啊，小乘止观、大乘止观、渐次啊，就是按照次第，好用圆顿、不次第，还有不定性的这些个差别。因为有这么多的修的方法不同呢，那现在这个大乘呢，就是不是其他的啊，什么这个小啊、渐呐、不定，不是，是属于大乘的，哎，不是其他的。好像说修止好了，止有三种止，三止三观呢，天台宗啊，天台宗的三止三观也是很应该知道的，很出名的。第一个叫做体真止，体当体即真，叫做体真止。哎，第二个叫做方便随缘止，方便随缘修止啊。第三呢叫做悉二边分别止啊，悉二边啊，空有二边都不着，不着两边，叫做悉两边分别，不分别。哎，这个体真止、方便随缘止、悉二边分别止，这叫三止。体真止就是观一切法当体即真，是空的，真就是空。随缘呢就是假的，好像我们说立誓修行啊，就说我们啊，在做事理的时候啊，也不妨修行啊。你真能那样修行的话呢，那叫方便随缘止。如果说方便随缘不能止，光是随缘呢，没有止的话，那就谈不到修了，啊，那就随缘了，就是。所以方便随缘能止的话，才叫修。那西二边分别止呢，就是说两边都不着，这是修止。修观呢，有从假入空观，有从空出假观。有中道第一义观，就是啊，就空假中了，就是空观、假观、中道观，叫做空假中三观。从假入空，这是第一步。好像我们这个修行观一切法都是空啊，不要让它给挂碍住，那就是从假入空，能够修成了的话，证罗汉果。从假入空了以后修好了呢，如果是想度众生呢，要行菩萨道呢，你再从空出假。从空呢，不要住在那空里头，住在那空里头就变成偏空了。要出来世间行菩萨道呢，但是你行菩萨道，这世间上种种样样啊，哎，度众生不容易啊， 那就要把它看假。哎，假呢，你看那弥勒菩萨说的话，好像那寒山拾得说的话，你再看看济公那种游戏神通，随随玩玩乐乐那种，都是假呀。不然呢，那就被假的，如果假不了呢，拿假当真的就是凡夫了。如果拿假的真能假的话，那就是游戏神通，那叫通空出假行菩萨道。像我们凡夫不容易啊。哎，那中道第一观呢，就是在空上也好，在假上也好，都是中道。我在空不着空，在假不着假。哎，所以呀，这叫三观，空假中三观。三观空假中三观的名字容易记住啊，但是三指的名字呢不容易记。哎，我再说一遍，第一个是体真指，第二是方便随缘指，第三是希尔边分别指，那是三指，空假中是三观。哎，那么这个体真指指什么呢？指的是见思而惑呀，啊，要入这个空观，从假入空嘛，不是？要修观的话，体真指是福祸。要入了空观呢，就破见思而惑。这个破见思而惑和福见思而惑不一样，福就是让它起不来了，但是没有断。破呢是断了。永远不会起来了，你不理他，你让他起来起不来了。哎，所以这才是这个叫做止啊。举一个例子，止呢就好像把那个货那个贼呀，好像那个强盗啊，把他绑住了。现在我们呢绑不住啊，你在那打坐呀，你让他停一会儿，他停不了。你想把他绑住，绑不住，绑不住，他跑了。那就是说止的功夫不够啊。如果你能把他止住，让他不走出去呀，那就叫福。让他不走，他就不走，他听你的话，那才能叫福。但是还没断呢，为什么呢？你稍微退步一点，稍微又做点旁的事情，他就又来了，他没有断呢。所以要修观的功夫才能破，那观要智慧，用慧观来破这个惑。如果是修方便随缘止呢，那个叫什么呢？通空出假观。通空出假就是说能够自度度人，哎，虽然不能直接的就成佛到了佛那儿，但是呢能够自度度人了。所以佛菩萨叫自觉觉他，但是他不能叫觉满呢，就是因为他度人是度了，他没到觉满的时候。哎，那到佛呢才能叫觉满。哎，那希尔边分别指中道第一地的观，这才是这个现在要修的大乘之观。现在呢说这个大乘止观，就是说先让我们要明白，南岳大师说不是明白呀，要悟，开悟的悟，要先悟了自性清净心第一步，然后呢再从这个地方再起修行。哎，再修行啊，叫做全乘性起修，叫做。所以这个禅宗讲先，为什么一说就是要开悟呢？这个开悟这么重要呢？开悟就是悟自性清净心，明心见性嘛。明了心见了性以后再修呢，叫做乘性起修。没有明心见性起修呢，不叫乘性起修， 叫盲修。我们现在呢，可以说拿着这个这种道理来讲啊，我们都属于盲修，没有开悟的人都是盲修。换句话，盲修是不是不好呢？那比不修可是强多了，要盲而不修呢，更没有希望。所以我们盲修虽然是盲修呢，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分别，在没有开悟的人盲修啊，就要全靠着佛法，靠着佛的法呀，依照佛法叫依教奉行，就这样盲修呢也不会错，不过慢而已了，叫做慢修。盲修可不会错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依法来修。如果盲修也不听，不管佛法说什么，自己想搞什么就搞什么，那个就是很危险的。盲修啊，还危险的修，有时候修出毛病来就是那样来的。不拿着佛法在前边引导我们呢，盲修就会更出问题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，把这个佛法呢要常常摆在眼前。我修到有一个状况的时候呢，我赶快看看经上哪一个地方是这样子，有没有我这个状况，对照一下，那就是镜子照一照，不然还一直下去呢，出了问题还不知道，小问题没有，是大问题呢，马上就危险了，就走火入魔了。所以这样，那这是说第五重，就是要有这个分别，知道这些个次第。第六重呢，就是说叫做能成所成，成就的成。第六重这个能所，只观两个字叫做能成，大成两个字叫做所成。这个只观呢，为什么叫做能成呢？能使我们这个凡夫啊变成圣人，变成菩萨，还能成佛。所以叫做能成所成。那大乘思想清净心是我们人最初所要修啊，所要修啊，修这个最后的时候呢，最后怎么样，要证，从修而证，证到这个不性清净心。所以呢，这个止观叫做能成，大成为所成。第七重呢，一共八重嘛，就是这个大乘止观法门六个字，整个一个这个题目，这六个字叫做能全，全显就是言字边搁一个完全的全呢，叫做能全。全个题目叫做能全。那六个字这个能全里边所说的道理呢，叫做所全。全就是显，把它显示出来，这个全的意思就是显的意思。那个能全它能把里边的道理显出来，叫做所全。比如说一个大字好了，它是能全，它全什么？前边讲的它全体相用啊，这三种道理呀，所以呢它就是能全。那成字呢也是，它有它全的什么意思呢？运载。那止观的止呢，它全的什么意思？你要能够修止，它里边的意思呢就仍让你返妄归真呢，能够把这个妄都止住啊，能够归于真呢。那修观呢，修观就是在这个理观上就能够成事，就是就能够从这个体呀起来作用。那法门呢，就是说就是这个法门，就是让我们从自性清净心而能够救路还家。那我们明白这种道理呢，修行 就是在自己的身上找这个东西，哎，救路还家嘛，不是到外头去找。那下边是第八重了，最后一重，这是偶一大师啊，刚才讲的明朝偶一大师这样解释的。你看偶一大师他讲出很多道理出来呀。那大乘直观法门要是我们没有偶一大师，完了早就讲完了。嗯，现在第八重呢是说能解所解，解释的解呀，谁是能解，什么是所解。他说能解的第六意识是能解，所解的是什么呢？这地方讲名句文三个字啊，名名字的名，句一句话的句，文字的文，名句文，哎，还有名身、句身、文身。简单说好了，所解的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文字里边的文，这个经文里边的道理叫名句文，哎，就是这样讲。在佛在世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是以声音为教体的，那些诸大弟子呢是闻声，闻佛的说法的音声而悟道，叫做声闻，闻声悟道。那在从佛灭度以后呢，现在呢佛没有说法了，那我们是依照什么呢？不是声，是名句文。名句文是属于在这个经典文的属于色法，色法你要用眼睛去看了，看得懂了就是佛说的那意思。假如说看了懂了，去弘法给人讲了，那又变成音声了，哎，这是这样子叫做所解的是这些的这个经文里面的道理，是这样子，就是名句文的意思。那我们现在啊讲这个刚才讲的前边主要的大纲呢，就是说天台宗讲什么经都要先用五重玄义。五重玄义就是啊明体东荣教，知明显体，明宗运用判教。那这个五种五重玄义，这五种啊，第一个是实名，实名就是解实名啊，实就是解实，名就是题目，解实名题有七种，就是人法余三三复三具足一，有七种例题，哎，那然后呢，这个在这个大乘止观是属于单法为题的，全都是法。那这个法里头呢，在明朝偶一大师啊分成八重的能所。那现在呢在解释这个单法为题里边的八重能所，现在讲到这儿，讲好了就到这儿为止，今天就解释。明那下一次后天就是讲这个五重玄义的明体东荣教的那个体，体叫显体，下一次讲。好，在这个五重玄义，昨天讲的是实名，五重玄义的第一种，今天讲呢是第二种，叫做显体。哎，显体呀，就是说实名了以后一定要显它的体。显体这个下边呢分四小段，四小段说明这个显体的道理。第一，他是说虚显体，就是需要显体的，必须要显体。第二，叫做正显体，正式的要显这个体。第三，叫做略引证，就是简略的，要引证啊，引证就是要引证明，
这个体。
第四，它叫做通义名，通义名就是要通有这个体的名字啊，有些不同叫做义，也要怎么把它通顺呢？就是都能通，比如说，下边待会儿会讲到，这个体有这个名字，也有叫那个名字的时候，那个就不同，叫做通义名。嗯，这四种我再读一遍。第一就是虚显体，必须要显体。第二叫做正显体，正式的显体了。第三是略引证，简略的引证啊，就是要证明。第四叫做通义名啊，要通这一个体呀、啊、有很多的不同的名字，就是说这四个名称说出来了，这都是科目了，这等于是四个小标题，这一个显体下边有四个小标题，现在一个一个的解释。第一就是说虚显体啊，必须要显体，就是说在实名以后啊，必须要显体，叫做虚显体。可为什么要必须要显体呢？不显不成吗？不成。因为什么不成呢？因为这个名啊，前边讲的实名啊，前头不是讲有七种立体实名吗？不管你哪一部经的名字啊，但是那个名呢是假名，名字是人假安的。哎，好像我们说一个人，这个人也是假名，真正的体呢是他的高啊低啊胖啊瘦还没说，就是说要显体。名是假名呢，这个假名等于是宾，宾客的宾，不是主啊。哎，所以呀、啊、这个是他是在这个体上呢，这个名是属于能权，能权那个权是言字边的搁一个完全的权啊，权显的权，言字边搁一个完全的权。哎，他那个名啊是体上的能权。哎，那个体呢，现在不是要虚显体吗？体才是实实在在的体，才不是宾客的宾，才是主啊，体才是主啊，主人的主。这个体呢是名，这个名字下边所权的啊，这体的道理，没有名就不知道所权的体是什么呀。好像说这个人叫张三，但是他张三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呢？是高低呢？胖瘦呢？那要说出来就是所权的那种道理。所以说由这个假名啊，刚才说这个名是假名，是人安立的，这个假名的问题啊，明明是安的一个经的名字，为什么说它是假名呢？你比如说啊，我们人一出生没有名字，父母给他安一个假名字，待会儿读书了，老师以前又给安起一个名字，那就不是乃名了。但是这些名字都不是他原来的，怎么有的？假的以后你呼他，你叫他，他就是他，代表这叫假名。这经也是名，是假名。但是从这个假名上边呢，我们就要认识那个实体啊。没有名，比如说你说体，你没有名，没有代表的东西也不成啊，是假立的。所以到因为由这个名而要认识这个体的话呢， 所以在这个十名解十名之后呢，就必须要显那个实体，必须要显体。还有一个比喻，它比如什么呢？比如用手指头指那个月，天上的月，哎，就应当因为那个手指头啊要见到天上的月，意思就是说不可以认那个指手指头啊当月亮。手指的指呢，就比如是假名，月天上的月才是实体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意思也就是说啊，我们看这个经里边说的文字都是假名，我们从文字明白里边的说的是什么，那个道理会在心里头去，那才是归于体的意思。这叫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叫做虚显体，必须要显体。主要的就是名是假名，体才是正式的，所以啊，解释名以后呢，要显体。这是四小科里头第一科，第二啊，第一科也就是第一小段呢。第二小段第二科呢，就是说叫做刚才说的叫做正显体，正是要显它的体是什么了。那现在要问说，这一部大乘止观法门是以什么为体呢？这就说了归宗了，归到这个本题目上来了。现在说大乘止观呢，是以大乘自性清净心为体。这个大乘自性清净心，我们把它记住，是大乘止观法门的体。比如说要修大乘止观，怎么修呢？第一个，你要知道要观自性清净心，这是我们的体。那么这个心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心，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的，都有的。其实不单独指于说是这一部大乘止观法门呢、这个体呀、就是三藏十二部一切的教啊，每一种也都是以这个现前一念心心性为体的啊，都没有离开心。佛法讲好像在楞严经上说，诸法所生为心所现，诸法就是一切法呀，一切法所生起的，怎么生起来的呢？都是为心所现，都是为我们这一念心所现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心是体，大乘自性清净心是大乘止观法门的体。下边呢，第三小段第三科就是引证了，略引证，简单引证。引证怎么引法呢？他说这是假设的，有人问，就是说你前边说以大乘自性清净心为这个大乘止观法门的体，你怎么知道这个自性清净心是大乘法门的这个止观法门的体呢？这就问了。比如说那下边呢，这都是假设问答的，怕有人问。那下边就说，在这个大乘止观法门的后边呢，有一大段呢，那个题目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明止观一止， 指观就是大乘指观呢，依止他所依止的那一大段里头啊，说后边会有解释的。我们现在啊，就是说初初的讲呢，都是生的名词多，不容易记，没有关系的。到后来他很多还把这些名词还会解释的，慢慢就熟悉了。哎，那个说明这个止观依止那一段文里头啊，说他是怎么说呢？说依止一心即修止观，就是说你要修止观，你依着什么修呢？依止一心，一心就是自性清净心。哎，这个心呢就是自性清净心。还有说呢，哎，因为这个心呢是一切法的根本，一切法以心为本，这是说在那止观依止里头有这么几句话。还有呢，后边也讲到叫做止观境界，修止观的境界，那后有一段文呢是叫这个名词的，叫止观境界。止观境界里边说，哎，他说有两种讲，第一就是有垢的净心清净心呢，我们刚才说的不是自性清净心为体吗？但是自性清净心有两种，也就是说一种是有垢，垢就是垢然，不垢不净的垢啊，有垢就是不清净了，但是它有垢还是有清净心，以为真实啊，那个净心也是真实性，这是第一种。那么第二种呢叫做无垢清净心啊，以为真实。那么一个有垢一个无垢，怎么样分别这个有垢清净心无垢清净心呢？他说有垢的清净心呢，就是我们众生的这个啊实体体性，因为我们众生在这些个啊染法上呢还都有啊，哎，但是染法有，我们可还是有本性啊，那个本性就是我们的清净心。哎，就是说我们有种种的烦恼，但是我们也有佛性啊，这叫有垢的清净心。那无垢的清净心呢啊，那就是说把烦恼都去了，没有烦恼叫做没有垢，没垢染呢，都清净了，那是指诸佛的那个体性啊，清净啊，功德具足了，那个体性是有这两种，也就是说众生和诸佛一个有垢一个无垢，但是都有那个清净心。这是说引证。第四小段呢就是说讲这个通义名不同的名字，刚才说的这个自性清净心这个不同的名字很多，怎么样把它汇通呢？就是刚才说的好像这一部大乘止观法门后边有一个小题目，有一段呢还将来会讲到，叫做出众名。出众名就是举出来很多不同的名字，叫做出众名。那里头说出来有多种多少种呢？在出众名那一段文里头呢有七种不同，嗯，有七种不同，到后边呢就会讲到。比如说现在刚才讲的有垢净心，清净的净，无垢净心，都是一个体，净心的心 是一个体，就是一个有垢无垢不同，那是因为凡夫和圣和佛的比较，体是一个，哎，不同。你比如说在华严经上，华严经呢，这个体呢叫一真法界，华严经叫一真法界，好像善财童子那个入法界品五十三参，就是在入法界品，法界。那要在楞严经上说呢，比如说叫做常住真心，啊，这个真心是常住的、永恒的。在这个《般若经》里边呢，叫做摩诃眼，摩诃眼就是大乘的意思了，啊，《般若经》里头有个摩诃眼。在《妙法莲华经》里头呢，叫做诸法实相，哎。那在涅盘经里头呢叫大波涅盘。比如说一真法界也好，常住真心也好，哎，摩诃眼也好，诸法实相也好，大波涅盘也好，通通都是一个，就是指着自性清净心，它是不同的名字。我们知道这一种呢，我们将来看经的时候，不要因为这些个名字呢就起了不同的挂碍，这个是这个吧，那个是那个吧。可是它名字不同呢，当然解释就不同，可是说的都是那个东西啊。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好了，说是这个真理呀，这个佛性啊，清净心呐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比如说有人问，那个清净到什么程度呢？啊，这个答他的人呢就说呀，那种清净啊，好像天上下的那个雪那么白呀，一点尘都没有，那个雪才下来呀，清净得很。啊，那另外又有一个人问呢，说这个清净心到底什么样子呢？他说啊，好像那个水晶似的，那么亮，那么清，那么光，那么清净。另外又有一个人问呢，说这个清净心呐，到底什么样子呢？他好像那个天鹅，那个白鹅似的，浑身都是白，那么干净。这都是为了用比喻给我们明白。因为这个清净心呢，世间上和这个有为法没有办法拿一个真正的譬喻和它一样的东西，所以就是这从旁边来比较，让我们从旁边明白相似的明白那个道理。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你要拿一张纸画呢，让你画一个天上的月，天上的月，那你就得一定画一个圆圈，不然那月光显不出来。其实那圆圈呢是多余的，这意思就是说这个体呀，其实是离名离相的东西，可是现在呢不这样解释，我们就没法学没法修，所以用这些个不同的名词啊给我们懂。真正体验呢，要从还是大乘止观说的自性清净心直截了当，哎，修止观，那就是最直截了当，这叫哎五重玄义。第二个是显体，就这样。